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春节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们因为在聊春节的话题嘛，一直在聊这个 AI 的春节，就是 AI 所塑造下的一个非常感人的视频嘛，其实不是啦，我们其实在聊爱，这个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也是人类最饱满的情感，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被最污染了的情感，就是爱，你发现没有哈？我们之前在讲到爱的时候，我们讲真正的爱实际上是神，因为神才是爱，然后神借着他的爱创造了他所爱的世界和他所爱的人，
是的。
但人呢，是被神创造的，人是被造物，他呢其实是模拟一部分神的爱，
没错，
对。但是呢他又模拟不完全，因为他毕竟不是创造者，他不是爱的本体，
对，
所以他只是爱的接收者，
对。
我们又讲了爱本来也是一个关系嘛，对吧？所以人就在关系当中去表达爱，而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和第一关系其实是夫妻关系。所以你知道写遗嘱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是你的配偶，
所以从法律界定上，他就会界定为你最亲密的关系就是配偶关系。
对，
如果你没写遗嘱，因为你写遗嘱你可以把它遗嘱给任何人，但是如果你没写遗嘱你突然离世，那顺位的第一继承人
对
就是你的配偶。
哎，你别说，我还用这个给我妈传福音的时候用过这个话呢，我说为啥法律上规定配偶才是第一继承人，说因为圣经认可的第一个关系，就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
我们中国人啊，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我们愿意颂赞的这个爱啊，反而不太是这种夫妻之间的爱
啊。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是吧，短视频时代经常会有这种以商业和流量作为目的的短视频，才能存活下来，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检验的标准，人们爱看什么，什么才会才能存在下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短视频是在说爱，很少表达夫妻间的爱，大部分表达的是这种亲情，是这种啊父母和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呢、你的年迈的父母啊，甚至表达人和宠物的爱，都多于表达夫妻之间的爱。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表达方式，他不是说夫妻中间没有爱，他是羞于启齿，或者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说，所以说你很少能看到一对情侣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的说我爱你，但是在老外他就经常挂在嘴上的，对吧？经常是挂在嘴上的。那我们在短视频里看到特有意思一个现象，我们也想表达夫妻关系啊，我们在短视频里的夫妻关系的表达最多是什么？互虐。
没有，现在都不虐了，
互相搞笑，
现在都独立了，大女主了，女性都独立了。
当我们回归到神给人的爱的时候，神在圣经里头是有一句话的，叫做离开父母与你的妻子联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上帝也是把夫妻关系啊，配偶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神在圣经里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从整个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夫妻之间的爱是爱的一个方面，或者是爱的一部分，但是它是人类在践行爱的这个事情上最值得谈的一个载体。
但是呢，这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夫妻之爱也是最容易表达人的爱的缺陷、扭曲和被最污染的这个载体。我们之前实际上讲过，当我们谈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站在一个绝对的角度去谈它，那就比较抽象了，我们一定要落实到就是今天的人的爱是一个被最污染了的爱，哪怕是夫妻之间这个关系中的爱都是被最扭曲过的，所以你看今天的现实社会当中对这个女性觉醒主义啊，什么大女主啊，什么那个男人都普信男啊，就因为这些词，
渣男，
渣男是本身就渣嘛啊，我说是普信男，又普通又自信的男啊，就是这些啊，你都会看见，是因为人们看到婚姻关系里面，婚姻之爱没有让人产生向往，没有让人产生这种爱的吸引力，反而是人们在婚姻当中看见了互害。 害，看见了相爱相杀，所以人们的一个应激反应吧，就逆反。所以今天的什么，刚才我说女性觉醒啊，大女主啊，都是对婚姻之爱的，也就夫妻之爱的失望而产生的人的一个就是出路吧，自己找的出路。
我完全理解。我很少和你讨论女性话题啊，尤其是女权主义，我们一直想做。
因为你不是女性。
对。但是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里面有女人的认知错误，有女人的寻求出口的时候寻找的不正确的出口。但这里面男性是绝对的逃避不了责任。
也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女性会有这样大的一个类似于畸形的反弹啊，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男性利用自己在生活中的优势地位，比如他有力量，他掌握着权力，他掌握着钱，
资源，
对，他相对优势的这个地位，把女性物化了，把女性物化，然后把女性欺压，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说今天的啊女权主义啊，或者说极端女权主义啊，它其实是对人类过去几千年的这样的畸形关系的一个校准啊。我刚才在说短视频啊，但是我就想啊，其实你中国人他不渴望夫妻之间的爱嘛，他完全渴望。为什么呢？你看所有的歌，大概 80% 的歌曲，通俗歌曲，都是这个男女之间的爱，甚至就为爱痴狂哈。对，万水千山总是情哈，都是在说爱。然后我们看到影视剧里面，大部分都与这个爱情有关。但是在短视频里就没有。为啥？因为短视频是人生活的一个反应，特别生活的一个反应，它带有一定的嘲讽和批判。我认为短视频的嘲讽和批判更多，所以在这个里面反而就比较少的，可能恋爱还有一些，就夫妻之间特别正向的这种歌颂就很少了。正说明这是匮乏的，就和你自己说啊，我不爱吃菠菜，但是你的生命是缺铁的，对吧？你可能你就是需要吃菠菜这样的东西，
对，
反而你不爱吃，这就是表现出来的一个悖论。
对，我倒是想再往把你刚刚说的再往前推一下。你刚刚说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扭曲了男性对女性的看法。
是的
啊，那我们再往前推，为什么男权社会、男性社会会物化、会扭曲女性？其实还是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的不管是文化也好，我们这个世界，因为离开上帝以后，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真正的爱。啊，因为神才是爱，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的爱。那在一个民族产生的文化圈里面，你如果这个民族本身也是不认识神的，那你是无法真正理解爱。所以才你说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中爱口是羞，夫妻之爱，对啊，不喜欢表达，好像这是文化，真正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毕竟是远离神的。
你知道他们怎么表达吗？就是当我们在夫妻之间或者是在情侣之间，他们表现互爱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你经常会看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给我买个爱马仕的包包。就说什么包治百病哈，
包
治百病，包治百病。
但我觉得很的有道理，就是很多人认为很有道理。
你这个爱没，你通过什么来表现啊？我怎么知道你没骗我？那好，用价值来衡量吧。
对，你说到这儿哈，我还得把你拉回来哈。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包治百病的哈。就人为什么特别想要个实用的？你不给我，你给我买包啊，你给我买首饰啊，你给我买金银财宝啊，对吧？这些都是人总是。
你把你的手机密码告诉我，把你的银行密码告诉我。
对啊，人总是想要看得见的东西，一个实体来表达爱。
说明什么？
说明爱本身是实体
啊！这是你的角度，我的角度是人怀疑爱。
那我展开我的角度啊，我想说明爱本身是实体，因为我就想到上帝本身是爱嘛，我们一直围绕这个定义嘛，神就是爱，因为神是实体，所以说人因为看不见神，人又理解不了爱，人只能抽象的认识爱，认识神，但是爱本身是个实体啊，所以我们里面又向往一个实实在在抓得住的爱，所以我们就把它投射，我说是投射，投射到了包包啊、金银财宝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上面。
这是你的角度啊。
对，
我说人为什么不相信爱呢？其实人在人间行各种爱的时候啊，他会走向两个极端。我刚才说对上帝来说，人其实是更多的是在上帝面前是一种 需求之爱，就像一个婴儿需要妈妈的保护一样啊，它是一种需求之爱。但是人在扮演需求之爱的时候，或者扮演给予之爱的时候，他会走两个极端。
嗯，
一个极端就是我不需要，我只是爱人，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要完全的把我的全身心，把我的生命都投射到我对别人的爱里面，我是不需要别人的爱的，我只是奉献。
有这样的人吗？
太有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其实在这个C.S. 路易斯的这本四种爱里头啊，他就有一个例子，
嗯，
他这个例子特别典型，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中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的。他说呢，有一位叫做菲吉特太太，
嗯
啊，菲吉特太太呢，他去世以后啊，邻居们都发现啊，他的这个家人不但没有在悲痛之中，
嗯，
反而是精神大振。哈，说她丈夫不再拉着长脸，开始会笑。哈，说我原来以为她的小儿子是一个乖僻，是一个满腹怨恨的小家伙，现在发现他竟然很有人情味儿。
嗯，
说他的大儿子以前除了睡觉几乎从来不回家，现在差不多总是待在家里，而且开始重新的布置家里的花园。说他的女儿一向被视为体弱多病，现在却开始学习骑马，通宵跳舞，尽情打球。就连他家那只狗，以前没有人领着从来不许出门，如今也成了他们那条路上最为人熟悉的身影。他是说一个太太死了，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接着就说，他说这个太太常常说他自己为家人而活，他自己都不为自己活，他是完全为这个家人而活的。而且说实话，所有的街坊都知道他就是为了整个家庭，是一位100%的贤妻良母。那么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洗衣的活，说实话他洗的并不干净，而且大家也都有足够的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但是他就是不听啊。然后他每一天都在家里为每个人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午饭呢忙碌不停，甚至半夜回家哈，你也能吃到热的饭菜。尽管他家里人都哀求他不要为他们准备了，他们就求他说他们喜欢吃凉的饭菜，但没用。你不管什么时候回去，你总有热腾腾的饭菜，这多么好的母亲啊！你晚上要是没回家，他就一直坐到那儿等你回来，哪怕是两点三点也照等不误。我们也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妻子，这样的母亲也很多哈。那么你总能看到的是那张虚弱的、惨白的、疲乏的那张脸在等你，好像是在无情的控诉你一样。你看到那个可怜的人在那等你，那个孤灯之下的那个身影，谁还好意思半夜三更不回家，大家就早早的回家了，是吧？他还是一个编织能手，在那个时代嘛，很多编织，除非你没良心，否则你作为一个家人，你不能不穿这些衣服啊。但是他去世以后，他们家拿到这个针线活拍卖会上的这个作品比整个全教区的人加起来的还多，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而且他对家人的健康也非常的关注，他独自扛下了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这体弱多病是加引号的啊。他不允许医生和病人谈论病情，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女儿啊。医生对他做过短暂的不能再短的检查之后，太太就把他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就把这个医生领到另外一个房间。他认为他女儿不应该听到自己的病情，不应该有任何焦虑。其实他女儿更焦虑。我说这所有的一切，这个太太都是用他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在爱别人，对吧？然后他就开始给他孩子吃各种独立的做出来的饭啊，给他女儿端到床上去。他女儿就越养越病了啊，就整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整个家里头都在被这个太太的爱绑架着。实际上他已经竭尽全力，太太现在安息了，但愿如此。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家从此就安宁了。也就是说，你看这种爱啊，他是付出了所有的，
嗯，
但是他没有考虑他的受体是不是需要他这样爱，他也没有考虑他这种爱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在我们中国的这种贤妻良母身上表达的是非常多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变了形的爱嘛。
没错。
那我们来说，所谓的相爱相杀也表现在这里。
是的。
就是冒充上帝的爱。
对，冒充上帝，认为我自己不需要，我自己只需要给予。
其实他需要的啊，他需要人的
回应啊。
回应人。他需要他所扮演的这个人设被人肯定。
嗯、是的、
嗯、
他还是得到了一些肯定。当他得到这些肯定，他就要更多的这个肯定。他就要做到，
这不就没苦硬吃吗？
他就要做到极致去。 我们说现在生活中可能把这所有的这十项全能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不大。
嗯、对。
但是我们知道哈，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质，要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看清楚。你们爱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们可以为他做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考虑这种给予之爱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非常冷静的来分析这件事。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给予之爱是为了让那个需求之爱的人从那个需求的状态中出来。一个人渴了，我给他一杯水，我一定是让他
不渴
不渴，而不是说让他离不开我这杯水。而我们的很多的父母，我们对孩子的爱，我们做着做着就变形了。我们为什么天天给他做饭？我们是希望有朝一日他长大了，这不再需要我为他做饭了，他自己可以做饭了，他的妻子可以为他做饭了，他可以为他的家人做饭了，是为了这个，而不是说为了让他一辈子离不开我。所以你会经常的看到一些母亲的慨叹，说孩子大了不由娘啊，你看他现在不需要我给他做饭了，他现在不需要怎样怎样了。其实当时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很清楚我们现在为孩子做的一切满足他的需要，就是为了将来不再困在这种需要里的话，你这个爱就会健康非常的多。
爱应该健康哈。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爱都是带有罪的污染的。刚刚讲的那个母亲哈，她的爱表现的就是占有和摧毁，
控制
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摧毁了。
对，
所以会看见人在模仿上帝的爱，但是呢，人又不是上帝，又离开了上帝，爱的理解完全就是扭曲的和不正确的。
你想上帝是完全给予的一个爱，你想模仿，但是你心里头，你在这个心里头你并做不到一个完全的给予啊，你能为他舍命，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畸形。我们以前在节目中是举过这个例子的，这个例子太残忍了哈。一个单亲妈妈含辛茹苦把一个孩子抚养长大，这孩子非常优秀，到美国学了医，做了医生。这个留学生在美国能够学医，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妈妈可能把所有的财务，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搭在他的身上，这孩子也太优秀了。他妈肯定会觉得我这一辈子就献给这个孩子了。他这个孩子在美国，他娶了一个美国当地的一个女孩，妻子怀孕了，那他们想的就是把他妈接来和他们一起生活。那妈一看见这个媳妇儿本来就有文化差异很大，她潜意识认为她的孩子只属于她的。她一看她这个女人分走了她儿子对她的这么多的爱，她心里头就开始生仇恨。她不是觉得她这个儿媳妇对她不好，她是觉得这个儿媳妇对她儿子不好啊。她就趁着她儿媳妇睡觉的时候，她拿了一把斧子，她就把她儿媳妇砍死了，她也自杀了。
当然这
儿子回到
极端了，
很极端，这就是一个极度的爱，最后由爱生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这种爱的畸形啊，它还出现了爱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就培养出来了很多的妈宝男，妈宝女，都已经30岁了还是需要父母来供养他的，生病了也要爸妈来照顾，家里买房子买车什么没钱了也是需要爸妈来过来反哺的，那么这种就是另外的一个需求的极端。
对，
那么需求之爱的极端只在需求里没有一点点成长，这就是我们说的巨婴。你身体已经长大了，但是你的心灵，你整个的你的意识还是处在一个婴儿的状态。
对，
巨婴的责任除了巨婴自己本身以外，一直给他奶吃的妈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看到人在无知的里面，人在罪的污染的里面所产生的爱的种种的扭曲
变形。
变形，对。那我们说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呢？其实真正爱是被上帝归正的爱，因为上帝自己才是爱，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被归正的爱应该有三个方向哈。第一个真正归正的爱首先是向上的爱，就是爱上帝的爱，渴慕真理的爱，然后是向外的爱，就是爱弟兄的爱，这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圣经当中说的，对吧？第三个是向下的爱，就是效法耶稣，也就是服侍啊，谦卑啊，这些效法耶稣的这种爱。所以如果没有这三个方向的这个爱的话，你的爱都要查验一下是不是都是扭曲的。
刚才海伦说向上的爱、向外的爱和
向下的爱，对，
大家可不要误会哈。说啊，那我在这个生活中我就不爱我的妻子，也不爱我的丈夫啊，也不爱我的孩子，也不爱我的父母哈。我第一，我就天天跑到教会，我就爱上帝啊。第二呢，我呢跟周边的弟兄姐妹，我就成天爱他们。第三呢， 我就去传福音啊，就这个效法基督。
不是的。
真有人这样想吗？
真的会有人这样想。刚才 Helen 说的这三种爱，全部践行在你的夫妻关系中，你的亲子关系中，
对，
你的社交关系中，
而不是说三个单方面的爱。
对对 对, 对，就是他其实就是说你要去体会真正的爱是什么。
对，因为你爱上帝，上帝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对，
你就会践行圣经当中的夫妻之爱。你爱弟兄是看别人比你强，包括你尊重你的妻子，尊重你的丈夫，
对
对吧，而不是在这里面产生嫉妒啊或者仇恨呐、啊，效法耶稣的爱使得你知道你是需要谦卑的。
是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道从永恒当中来到我们中间、他谦卑了自己、那我们践行谦卑的爱也是不要把自己当成上帝，谦卑的去服侍人。
这里面呢，我们既要有爱的心去对待别人，就是我要为别人做，我要谦卑自己哈、但是同时呢，我也自己准确的认知我的有限，
对，
就是我能给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我不是上帝、我自己也是很需要被爱的，我要勇敢的承认自己是需要爱的。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效法耶稣，什么意思呢？你是觉得耶稣做了一二三四五这五件事情，我也要做一二三四五这五件事情呢？还是你要按照耶稣对你的教导，他告诉你做人的原则，来在你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行事呢？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呀。
所以我们不要冒充神嘛。
对啊，
这意思吧。
对，就要不要冒充上帝啊。
对，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哈，都在讲爱，因为信望爱里面最大的是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讲到了一个死了吗那个 APP。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翻出来一下。对，我觉得死了吗这个 APP， 我自己认为它其实表达的是人们里面是没有盼望的。死了吗 APP 呢带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存在。我们是透过一个 APP， 天天上去点那个
刷一下存在，
刷一下存在来确定自己存在吗？对，还是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又在盼望什么？我们怕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留住的很多东西，我们又发现真真切切留不住，所以呢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很多鸡汤啊，比如说经常有一句鸡汤叫做我不在乎终点在哪里，我只在乎这个路上的风景。你经常听到这个，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话，那他每天都会改变方向。我们自己开车开的时候，你说我只在乎风景啊，那我一会儿拐到这儿，我一会儿拐到那儿，
对，
那慢慢的你都没有方向了，你每天都在改啊，这是不可能。你今天想赚钱，明天想躺平，后天想移民，大后天你就想创业了，这个就叫做只在乎风景，没有定向。
对，
但是人不是这样子活着的。如果这样的话，人的盼望就会在时间里不断的摇摆，对吧？所以我们真正的盼望是首先要明确方向。明确方向的意思就是知道我这一段旅程的目的地是哪里。感谢主哈，圣经上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眼见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的，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有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这儿不过是客旅而已。
对，
这个世界不是终极的家园。
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终极的家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方向，我们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更美的家乡。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会以客旅的心态来度过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那你既然是客旅的话，你就不会太注意我今天给家里添一个家具，明天我要给他打造一个超现代化的厨房。我这是比喻哈，不是说你真不能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会为这个世界而活，因为你为这个世界而活的话，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会消亡的，都是不确定的，都是会变化的，它不可能带给你终极和长久的意义。
我知道很多人说我只在乎路上的风景，那是因为他只用这个路上的这个风景当下来满足自己。但是你可以被这样满足吗？如果你只在乎路上的风景，你就不会在春节的时候想起来你的户口本上只有你一个人了，对吧？如果你只在乎路上的风景，那你就成了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明明有一个真实的最美好的人类的一个目标是已经放在那里显明给我们的，
是的，
就是说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啊，我们爱说一句话叫做哎呀，我们就只活这个孩子了。这个确实你会失去的，因为这个孩子他会长大，会独立，他会离开你。这个目标就定的太短了。
所以盼望是把时间拉长点，
对，
拉直一点，
拉直的。 其实这个死了吗 APP 啊，它最开始是可能是给老人报个平安，后来就被年轻人互相之间调侃啊，他叫了死了吗，他带着这种黑色的幽默，他反映出来的人的心灵的一种荒凉。
是
这种荒凉，就是我们担心我们失去盼望，然后呢我们害怕这个世界把我们遗忘了。如果你只是在这个洪流之中，你只注重这个洪流的话，很可能你被这个洪流就挤下赛道，就会被遗忘，被碾碎。
是，所以呢 AI 呢可以模拟团圆啊，APP 呢也可以提醒生死，甚至科技还可以延长我们的性命，但是唯有盼望是给我们生命方向的。
没错
啊，当我们面对失去亲人，当我们面对孤独的夜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空落的时候，真正支撑我们的其实不是算法，而是一个永恒的家。
我这时候就想起来上半场的时候海伦说的一句话哈，他上半场说啊，人都是希望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的，爱自己的人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都和自己在一起，
没有离别的，
没有离别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啊，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只有欢笑啊，
对，
天堂就是永恒啊，天堂就是没有分开啊，
是，
天堂就是没有算计啊，
对，
没有罪啊，没有背叛啊，没有遗忘啊，所以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最美的家乡预备给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用你的话说，拉直的盼望，就是盼着去那个最美的家乡。
是的，
我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可见的福利啊，当然福利很多了哈，就是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
是，
如果我对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在你领受上帝的爱里，你只是从这个滚滚车流的高速路汇聚到这个出站口，然后你会真的回到你的家。那个家可真的不光是这个世界上五天就会结束的春节，也不是逐渐会老去的老人，逐渐会离开的孩子，那个是一个永恒的存在。
对，那我现在就理解我为什么在节目开始时候我一说到我就想流眼泪，我那眼泪是对那个永恒的家乡的盼望，
是
对永恒家乡的确据，
是
也是我想回到那里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真正怎么样才能做到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第一个是信。当我们借着信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赦免，我们的生命就被挽回，第二个就是望，我们和永恒联合，我们就能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我们这段旅程的目的地。
是的，
接下来就是爱，因为最大的就是爱，我们在圣灵里和圣灵联合，活出谦卑和施予。当我们真正回归到这个信望爱的时候，我们才能产生真正的喜乐，从里面的喜乐。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
春节特别
聊天就到这里。那听众朋友们，你们对刘维的这个 AI 视频有什么感想？对死了吗这个 APP 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来电来信跟我们分享。好，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